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喜不喜欢收到礼物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收到礼物，但是我觉得送礼这个问题呢，其实有时候是会让人有点伤脑筋的。比方说呢，你知道对方是一定要回礼的人，那么你会想要常常送他礼物吗？刘文个人呢是很怕带给人困扰的，所以当我想要表达我的心意，对对方表达关心和感谢，但是也知道他每一回呢，知道你要送他礼物，他一定要先预备好，也要回礼。那么我就觉得这样呢，其实是会给对方带来压力的，所以就不会想要经常呢去送礼物。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关心对方啊。反过来说呢，有时候我们是否也很难接受别人白白的恩典和礼物哦？我们很难觉得怎么能够不回礼呢？当别人送我们礼物，一定要回送，这样才算是有礼貌的。甚至于讲的再现实一点，就是这样才不会觉得亏欠对方，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然呢，是要看双方的关系而定。那当然，我们送礼物都会是希望把我们觉得好的，我们觉得很棒的，我们自己很喜欢的，才会想要跟对方分享，不是吗？而基督徒知道，我们能够送给人最大的礼物，最宝贵的礼物，就是福音，就是我们所蒙受的救恩。但首先，我们也必须明白一点，那就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我们要回应神的爱，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欠神，所以我们要还，而是因为神用那我们所无法偿还、无法赚取的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希望能够回应这一份爱。就像你爱一个人，你希望把最好的给他，你根本不会希望他会偿还、他会回报。这样的爱呢，我们需要先去接受。当我们体会到这种无条件的爱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去爱人，我们才能够去享受被爱。这是一生都要学习的。主已经免我们的债，但是其实我们常常还是一个觉得背负债务的人。我们还不完的债，我们也觉得别人欠我们的债。如此的话，我们的生命不可能轻省，我们总是背着一些重担，总是觉得永远都还不完。这样的话，无法在主里面呢过丰盛的人生啊。首先必须知道主已经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才能够也免了别人的债，我们也不再对自己和对他人不断地去索债啊。这在之前我们上谕的第二章呢已经特别的探讨了，今天会接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三章，创伤的医治者。在上一回特别提到软弱这个部分呢，有时候呢我们实在是 没有办法去抵挡这样的软弱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书。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一视同仁”。经文在诗篇第145篇1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45篇1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145篇18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一视同仁。主日晚上聚会后，施牧师夫妇开车送我到多伦多国际机场附近，我下他的旅馆，看着航空站繁忙的业务，灯光、班机起降交织的一片景象，施牧师想起有一回他问一位经常驾着小型飞机在这个机场凑热闹的朋友，他问他说，小飞机在国际机场内巨无霸客机之间穿梭起降，会不会遭遇困难呢？朋友的回答蛮有意思，也蛮有启发性的。他回答说，我的飞机虽小，不过我和任何一架大飞机一样，拥有完全相同的起降权。机场对任何一架飞机都没有偏见，完全一视同仁。施牧师说完这一席话，接着他把这件事跟祷告相提并论。他说，任何人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向上帝祷告，不论我们在世上是什么身份，地位有多低，受到上帝的接待则是完完全全相同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人享有优先的特权。诗人在诗篇第145篇18节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有了这一个保证，人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在这个高抬有钱人、名人、有影响力的人的世界里，我们的天父对每一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这提醒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都是蒙拣选、蒙爱的宝贵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眼目看顾一切敬畏你、遵行你旨意的人，在你眼中，每个属你的儿女都是宝贵的，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帮助我们用你的眼光去看自己和身边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保护，主，我的高台。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院出版社出版、大卫·席蒙德牧师所写、王环玲姐妹翻译的《伤愈》。伤是受伤的伤，愈是痊愈的愈哦。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三章《创伤的医治者》第二个部分。希伯来书比新约其他书卷还要像利未记，告诉我们利未记中所描绘的献祭体制在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成全。旧约中的祭司因为与所有人类的命运一样，他们也有软弱，所以当他献祭为百姓献上祭物时，也为自己的不完全献祭。然而因为他的软弱，使他能了解百姓的软弱，而能更温柔地面对他们，成为一个更懂得体恤的祭司。因为他们也受制于内在的软弱，像我们每一位都受试探和罪的引诱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种图画来说明我们的大祭司并中保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来没有犯罪，他从来没有像旧约的祭司为试探所胜，他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献祭。但既然他也受过试探，既然他和我们一样在凡事上受试验，我们的大祭司了解我们软弱的感觉。如果他仅仅了解我们有软弱的事实，那也很好，但我有更好的消息要给你。他甚至了解我们软弱的感觉，不只是残缺，不只是弱点，不只是情绪上的问题和内在的冲突，还有从这些而来的痛苦。他了解我们的挫折感、焦虑、沮丧、伤害、被弃绝、寂寞、孤立和被拒绝的感觉。他感受到我们软弱的感觉，感受到随着我们的弱点和残缺而来的一切可怕情绪。有什么证明吗？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什么来告诉我们耶稣了解我们因软弱而来的感觉呢？他在肉体的时候，当耶稣成为人，他祷告恳求，在美好安静的时刻吗？哦不，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是指着克西马尼园，指着痛楚和受苦，指着我们主的十字架说的，好像是说在那里他已经经历了一切。他知道什么是大声哀哭，他知道什么是大声哭诉祷告神，他同那些几乎要撕裂他的感觉征战，他知道他曾经历，能感同身受，他和你一同受苦。所有描述道成肉身的字当中最伟大的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在其中与我们同在。更好的是，神他自己曾亲自经验过，他自己知道在其中如何，他和我们一同感受，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地充满信心地来就近他。神不会说你可以带着罪恶感来，或你可以羞愧地来，你永远不需要以为我一定什么地方不对，因为我这样沮丧不属灵。这些是我们基督徒加诸彼此身上的自我批判。我们并非来到神经过敏的父母面前，他们只能听到孩子们的好消息。我们并非来到一位父亲面前听他说，哦，不要那样想，那是不对的，不要哭，你再哭，我真的会让你哭个够。我们乃是来到天父面前， 他了解我们的感受，邀请我们与他分享，所以我们可以凭信心靠近施恩宝座，知道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赦免或者为我们的罪感到罪恶，我们可以来到主前。什么时候我们因为自己软弱的感觉受到伤害折磨，我们也可以来到主前。我们需要跟耶稣一起走过他的痛苦和受难，才能了解我们的救主为了成为我们的医治者花了多大的代价。就如同福音书、诗篇和以赛亚书中所记载的，现在和我一起走进克西马尼园，看看为了成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救主付上什么代价，听听他的祷告，能像是第一次听到的一样吗？他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耶稣，你说什么？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难道说在这痛苦的时刻，你经历了这些感觉、这些情绪和痛苦，甚至你想死吗？你难道是说，主，你能了解我沮丧到什么程度，甚至想死吗？看看诗篇第22篇，一篇被称为遭受遗弃的诗篇。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另一处的诗篇第69篇说到，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如果你曾经与可怕的寂寞或与很严重的空虚征战，如果你曾经历沮丧，你知道情绪低潮时最难做到的就是祷告，因为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我要向你保证，他知道，他了解，他能感受你的软弱，因为他也曾经历过这一些。让我们跟随他进入被审判，在那里人们做假见证控告他。你是否曾被诬告？你知道那种伤痛吗？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又用手掌打他的。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我辅导那些满了伤痛、愤怒或痛苦的人时，他们常常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连一丝感情都不显露。但是当我深入探寻，问他们，告诉我你最惨痛的记忆是什么，最经常叫你痛苦的人是谁，他们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刚开始只是有点表情，后来眼眶开始湿了，眼泪很快沿着脸颊漫流而下。不久，即使强壮魁梧的男士都因着痛苦和愤怒而战斗起来。哦，我知道那是什么。我记得是当爸爸冲出来打我的头，是妈妈刮我耳光的时候。再没有比打耳光更伤害一个人的人格了。那样羞辱、轻贱、不人道，完全毁掉了我们的自尊。但是耶稣是我们的医治者，他了解一切，他知道被人击打头部、打耳光是什么滋味，他感受了同样的感觉，是我们受伤时所有的感觉，他能感受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他要医治你，他要你明白，他并不因你有这些感觉而生气，他了解。让我们更往前，直到十字架前。他们嘲弄耶稣，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当你被朋友拒绝、失恋、被同伴嘲笑，耶稣知道你的感受。在以赛亚书第53章2到3节说道，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是的，他是忧患之子，熟悉忧伤。如果你正在忧伤，他能与你感同身受。这些寂寞、鳏寡或离婚的人，主耶稣知道独处是什么滋味，他能感觉到你所受到的伤害。但他是否知道我们所有软弱中最糟糕的感觉？当我们甚至不能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感觉被神丢弃，不再眷顾了。使徒信经说道，他下到阴间，当基督挂在十字架上，天堂变得如此刺眼，毫不亲切，变得惊人的沉寂，像是使他与活人之地隔绝。他在最后的痛苦中呼喊求救，但没有回应。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神了解被弃绝者的呼求，他知道我们软弱的感觉。像是古代信条说的，基督曾下到阴间，意思是耶稣基督已进入每一处的害怕、恐惧和焦虑的感觉中。就像你和我，在我们被拒绝、被遗弃和沮丧的最低沉时刻所感受到的，这表明了没有一个感觉是我们不能够交给耶稣的。我们不需要带着罪恶感或羞愧来到他面前，乃是要坦然无惧，凭着信心来就近他，知道他不仅和我们有一样的感觉，而且还要医治我们，而且他没有留下我们成为孤儿，因为圣灵要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耶稣透过圣灵使我们可以很真实地体验到他。圣灵要帮助我们的软弱，也借着我们彼此的参与来医治我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您送上这首《医治的爱》。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今天从《伤愈》这本书看到第三章《创伤的医治者》第二个部分呢，你觉得你的痛苦无人能够了解吗？让我们凭着信心知道，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他时刻与我们同在，他深深知道我们内心最深的感受，他愿意陪伴你，医治你。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 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心中有热情，光明的期待，再一次